欧本豪斯 Open House 开了脸书社团咯，叫做欧本豪斯 Open House 买房卖房知识论坛，非常欢迎大家点进来提问发问或是参与我们的讨论。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Open House Open House， 我是 Sean，
我是 Tim。
今天想要讨论一个我们其实现在在做房地产很常遇到的一个主题。
对，
因为尤其是我觉得都有遇到，但台北市区市中心这边好像特别多，
而且慢慢落到我们这个年纪左右的人身上。
对，就是因为我们公司本身在做这个租赁跟包租贷款、代租贷款，然后常常遇到一些屋主，是比较年轻，可能跟我们同辈，甚至比我们还小的人，然后年纪比我们小了的人，然后来找我们，说他们家里有房子要处理，可能不管是要隔套收租，或是他想要怎么处分之类。那通常一问就发现说，这个房子他是继承取得的，
他已经是所有权人了，他不用问别人了。
对，他某个层面上应该说房子的名字是他，
对
啊，他有没有决定权是另外一回事，但他就是继承取得。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其实继承的状况，继承的房子的这种状况的屋主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对啊，
然后从中所延伸的纠纷跟一些
问题，
对，也越来越多。那今天我们刚好也请到一个这个非常敢讲的这个陈律师，
这是开头不一样了啊。
对，我们这个一起法律地震室联合事务所的陈义斌律师来我们节目现场，
欢迎 Open。
那我们刚才来讨论这个关于这个继承的事情，我们先讲最简单的就是说，如果今天一笔财产，譬如说，如果我假设我有一个老婆，一个老婆而已，
然后
我
有
对，然后法定上一个没有啦，好，重点是我有一个老婆，然后我有三个小孩，然后我有一些兄弟姐妹，然后我爸爸妈妈，假设到我老的时候已经不在的情况下，那如果我再见了，好，这个我的财产
当了，
对，我的财产要怎么分配？
好，没有立遗嘱，
没有
啊、那如果在没有立遗嘱情况下，其实民法啊，这个我就有特别背了。
OK，
1138条，我们要先依照这个亲属的这个远近的顺序啊，基本上配偶是无敌的啦，他跟哪一个顺序都有配偶，
对，
只是他的比例的问题。但是以你目前的状况呢，因为就是小孩嘛，
对，哈，
刚刚说几个？
两个好了。
三个变两
个，刚刚
我刚说三个吗？
对，好，要弄清楚啊。好，那三个小孩，
三个好了，三个，
一个配偶，
对，一个配偶，
所以就是四个继承人。
对，
好，他们你的直系血亲卑亲属，你的小孩就是我们法律上叫直系血亲卑亲属，
对，
他是第一顺位的。
对，
好，所以就是直系血亲卑亲属跟配偶是平分的。
对，
好，所以就是一人就是四分之一。
哦，四分哦，哎，我怎么
四个人呢？
我以为是太太有一半呢。
配偶一半，那是你应该是说你们的一半的那个概念是说剩余财产分配哦，因为你一过世之后，你和你老婆的婚姻关系就也同时解消了，
对，
好，那就会也会产生剩余财产分配，只是看他要不要主张，先主张这个一半的剩余财产分配，然后再来跟。就剩下一半之后，这一半再来跟另外三个子女做。做四分之一。
好，我们用钱来举例哈，假设
一千万，
对，假设桌上里面当了一千万，
对，
然后
你有一千万，
对，我有一千万
是零，
对，
对，老婆没有，
刚好零。
如果直接遗产分割的话，就是各四分之一，四分之一，
对，
两百五，两百五
是遗产，但是他的婚姻关系结束，其实是有剩余财产分配。
对，所以配偶可以先主张说，我有一半啊，
对，
至少我有一半，所以配偶可以先拿五百，那个不算遗产。
对，不算遗产，
剩下的五百再去三个小孩跟配偶去各四分之一。
对，没错，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可以先，
当然有的不会主张剩余财产分配，有的配偶，
所以看他有没有主张，
主张啊，对啊。
所以假设他要主张的话，他是先拿五百，
对，
然后剩下的五百再四个人分。
对，那这时候比较好处理的方式是，大家钱算好了。该怎么样来处理的时候，就会来写遗产分割协议书哦。
哎，负债也一样是这样分割啊？负债
的话，
假设房子还有房贷，
要先区分说，如果负债很明显大于遗产的话，
对，
我都会建议说就去做抛弃继承吧。哦，赶快去做抛弃继承，三个月内要去做抛弃继承。
OK， 嘿，
那因为你要是不做的话，啊，到时候银行都会来找你啊，虽然说现在是法定继承有限责任哦，还是以遗产来做清偿，但是你还是很麻烦，你必须要提出遗产清册，
对，
哦，然后但还得三不五时要向法院呈报， 这个清偿的状况、
欸。那我好奇，因为我们是以房地产为主，我们先讲房地产的概念好了。假设是一个1000万的房子，然后目前房贷还完，还有300万好了。哎、欸，应该说我只缴了300万，还有700万的贷款，应该这样讲。嗯，那700万的结果嗝屁了，700万是亲属要去继承。那他如果抛弃了，那这个房子到底算
谁？你不止要继承这个遗产啊，
对，
你也要继承债务、嗯。
对，但是如果、哦、我就是还不起这700万，有人会
抛弃吗？你刚刚不是说1700，那还有300啊？
对，
哦哦、对，300万，
应该是说我这样讲，因为我之前确实遇过这个案例，就是爸爸走了，那妈妈带两个小孩是大概大学生跟高中生，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那个房子好像
还不起
两三千万，所以他们还不起这个贷款。那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除了把它赶快卖掉之外、嗯、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可以做的事情？譬如说他可以直接抛弃直接抛弃这个房子，就是他们
对、嗯、如果真的后来卖掉这房子的话、有赚的话，
对、
那你抛弃也是
就抛弃就没了，但是如果损失的话就是银行贷款银行吸收掉了，
对，只能这样讲、就列呆账
哦。所以你们能说你可以先抛弃，或是你可以不
抛弃
赶快卖？
你真的要很明显知道你的被继承人哦，嗯，哦是到底是不是真的欠了非常多家银行的钱？嗯、明显就知道的话，就赶快去抛弃吧，也不用去算了。
哦，哎呀、啊，所以抛弃完，所以银行的呆账很大一部分是这个地方来的。
我不知道
所以刚刚有讲到这个所谓的直系血亲的卑亲属就是你的小孩啦。那相对的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尊亲属就是你的爸爸妈妈。
对，可能会对那个就可能就是父母。
对。哦、
还有祖父母、兄弟姐妹。
对。
都是各自下面的顺位了。
哦，所以以回到刚刚那个案例，假设某个人嗝屁，然后他有一个
兄弟姐妹跟父母还在。
我先讲，就是他有一个老婆，然后我们讲两个小孩，跟一对就是爸爸妈妈还在，所以他有老婆一个人嘛，两个小朋友，两个爸妈，
对。
然后那这样子的话，一千万，
那虽然有爸妈，但是爸妈的顺位比较后面，
爸妈的顺位是爸妈的顺位是比较后面的，
对，除非你的两个小孩
也不在了。
对，也不在了，
或不要之类的。
对，也不在了，或是他抛弃了。
对，
他抛弃的话，这都会跑到下一个顺位。
OK，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直系血亲的尊亲属是
在，是在卑亲属的下一个顺位。
OK，
就是这些人如果不在的，
父母、
才会换到他们，
还有兄弟姐妹。
OK， 所以兄弟姐妹的这个
兄弟姐妹，我记得是最后一个顺位，第四个顺位。
这个顺位是低于爸爸妈妈的，
是低于爸爸妈妈。
所以 OK， 我们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假设这就像个金字塔，就是说，如果某人嗝屁，第一个可以分他财产的人就是他的配偶跟小孩。
对，
那如果没有这些人，
没有小孩，
对，
但是有父母的话，
对，
那就是配偶跟父母。
配偶跟父母，
而且但我记得好像已经跑到第二顺位的话，配偶。不是跟他们均分了，好像是二分之一吧，
就配偶可以再主
配偶就可以主张更多，
对对对，他不就不是跟他们均分。
然后如果他没有爸妈，才会再轮到兄弟姐妹。
对，
哦、OK OK。
那现在比较常发生的都是不婚嘛，
对啊，
不婚你自然就没有小孩了，
对
啊，
那很有可能到最后财产都会跑到兄弟姐妹身上。
哎，如果不婚但有小孩。
不婚他有小孩的话，那如果是女生的话，
对，
那当然生出来。就是算你的小孩了。男生的话，你还得去
领养、
认领、
认领。
对，我们法律上叫认领，或者是要是认领。
对，
等一下，你说
认领，
你如果是女生，如果你是女生，
对，
那是你的小孩。
对，生出来了就是了。
哦，
经过户口登记的那个就是了，没有不用透过任何
不用认领
了。
Okay,
但如果是男生，你要去认领，
还要去还对，还要去。
如果男生你都嗝屁，你要怎么认领？就是对啊，
在嗝屁前啊。可屁前看他有没有抚养的事实啊？哦，哎，那到时候如果真的有争议，还是要去向法院确认亲子关系存在。
哦，哇，
才来取得这个继承权。
嗯哼嗯哼，
对，
了解了解。
但这个都是在说其他继承人有意见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这种争执。
哎，我好奇问个问题，那像债务的抛弃继承啊，第一顺位抛弃完了就抛弃完了吗？还是第二顺位
要换第二顺位要抛弃了？
哦，
如果还有下一顺位的人，
哦，
我们法律上你抛弃继承，你还要。发存证信函，
对，
给下一顺位的人
哦，
你不能只是单纯对，你可以单纯的去法院备查
，OK，
备查完之后，你还是要有一个，我们法律上是有规定说，你必须要发存证信函给下一个顺位，
所以、就是、
让他知道说，我上面的人已经 上一个顺位的人都已经
抛弃了。所以刚刚的案例就是，如果小朋友他付不起，他想要抛弃的话，但是下一顺位有爸爸妈妈付得起，他可以继承这个房子。
他愿意的话，
他愿意的话，他付得起、啊，
他也负担不起，他也要赶快抛弃，
他也要抛弃，
那就变成说他不想扛这个烂账的话，
那这样就是变成说兄弟姐妹可能有几个人是负担得起，他们就可以继承这个房子，
都可以，这个就是你。
但是他如果觉得还是负担过到，他也要，
反正他就是一个。
通常我碰到的就是这个像骨牌效应啊，
对，
上面抛，下面就跟着，
全部都抛，
到最后没有人，那债权人还想要处理的话，他就会向法院申请选任遗产管理人。嗯嗯嗯好，那选任完之后，遗产管理人就要出来制作遗产清册啊，查遗产啊，然后到时候公告啊，还要公告一下，让债权人呈报嘛，申报债权。
法
这个都要透过法院。
银行在做吧？还是
通常都是银行在申请要选任遗产管理人？
银行是债权人嘛？
Okay,
大部分
都是银行在申请。
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常蛮常啦遇到的，就是这个房子有多重所有权人，就是通常都继承取得而来。那里面就是譬如说，我们就讲有 A、B、C、D 四个所有权人，然后呢 A 住在里面，然后其他 B、C、D 想卖掉这个房子，那但是 A 因为他住在里面，他不想卖，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比较常碰到处理的方式是请他去做分割，分割共有物，
把共有物，
如果他们已经做完继承登记了，也做完遗产分割协议了，上面都已经登记好，都是一个人四分之一的话，那就是申请分割共有物，那你刚刚说的还有一个人继承人住在里面嘛，
对，
那这时候法院比较常见的做法，他会比较不会倾向是变卖啦，
对，
他会还是会征询说住在里面的继承人，你还要不要把它买下来
啊？
啊，这个时候就要透过不动产的估价，估价完之后呢，那你要做补偿，补偿其他刚你讲的另外三位继承人，
对，
但如果他就不要了，他也不
如果他也不要的话，那就是变卖了，
那就是卖，
就变卖。法院最常见的就是判决变卖
，OK，
变卖让大家来映照这个共有部分啊，
这样子是走法拍吗？还是
对，通常都走法拍，所以变卖就是走法拍。
所以举例来讲，刚刚第一个讲的是有四个所有权人，然后有一个人不卖，另外三个要卖。假设他是共同共，那叫共同共有嘛，对不对？就是
还没做完继承登记后，还没有分割前就是共同共有。
对，對所以他如果还没有分割的话，他们是
那你就变成要告分割遗产。
OK，
所以不太一样。
但是所谓的分割是怎么分割？
分割就是要么就是归于同一个人，
对，
要么就是把它变卖，或者是维持原来的。如果是分割遗产啊，
对，
有的告分割遗产，结果下来还是照他原来的持份哦去登记而已啊。有的还是会愿意这样。
那就变成说，其他所如果变成分割掉之后，其他所有权可能只能卖他们的持份的部分，
对，
而不是卖整个
房子。对，我也有碰到过。有一位继承人，他们分割完之后，他可能占了四分之一，
对，
那其他人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还有其他人可能过给谁了什么的，他就把自己的卖给了慈善单位。
哦
哦，
然后慈善单位。慈善单位来提告分割共有物，一来这个亲属也不会没有那么尴尬啦，
对啊，
然后那其中一位
住
还住在里面的继承人，就是把他硬把他吃下来了。
你说的慈善单位是真的慈善单位，还是一般民间业者？
后来啦，后来卖给慈善单位哦，我必须要补充，后来卖给慈善单位，我还是要把它洗白一下。后来慈善单位就又卖给资产管理公司
哦，然后再由资产管理公司
对，对，
了解，但是
加吧，
但是就是说
慈善单位很知道变通，
很知道变通，他不想当坏人、啊，
对，
但就是说这个状况就变成是因为像我们在做房地产的时候，有所谓的土地法三十条。之一嘛，就是如果他是目前现行法规，应该还是所谓的共有人
多数嘛，
多数就超过二分之一，或是如果一个人他持分超过三分之二的话，
对对，
他可以主张就是说我
这个我们所内的代书常常在处理这方面的案
件，因为很常，其实很常遇到，
很常碰到，
很常遇到，
所以。这部分到我这边处理的倒是不多，但是我只知道说他们很常在运作这个。我比较常碰到的反而是，要做补偿
啊，
因为已经多数决了，卖掉了嘛，处分掉了，处分掉就会有价金啊。
对，
然后我最常碰到的是，我帮你卖掉之后，我给你的价金根本就不够，我还扣了
服务费，
我扣了很多服务费，
故意的，
就对对，所以我就被其中的几个所有权人啊，我们被委托去告说那个来帮忙卖的所有权人
哦，他把它扣在成本内，
对
各种成本扣了半天，扣了一堆，
对啊，扣了一堆阿里布达阿萨布鲁的很多很多很奇怪的名目。跟你扣，最后才给你一点点的买卖价金。
哦哦，
我反正是碰到这个，
所以扣这些不像说我们中间业有个标准额。
嗯，你对，你要有个标准，但是我们那个扣的已经是
一定不是
那个中人费已经30%了。
哦哦，对，因为他一定他最能认识的是中人费啊。
比较离谱的是他卖五六千，我印象中是卖五六千万，因为这个案件还在进行中，卖五六千万。他中人费就给你扣了两三千万，哇，
介绍费两三千，
够狠吧？
因为中介费不能，
他的中人
因为不是因为中那个故意扣的，因为中人费不中介费不能扣那么多啊，中介费经营业条例是6%嘛。
他当然他的名目不是只有中人费，他就是阿萨布鲁很多很奇怪的名目出来，如果要扣到你快一半的价金，当然我也怀疑价金是不是。
也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 Oh, 我当然都会有点存疑啦。对啊，但是不能说太多，因为那官司我们赢了。哦，对，等下还是不晓得二审还
二审，
我们现在假执行中啦。
哦、OK，OK，
对啊。
那好，如果遇到，因为也遇过一个状况，就是这个屋主还是一个长辈，但长辈已经就病重躺在床上，不太能讲话，或是。昏迷这样之类，那这个时候就是照理来讲，以原本我们第一题问到的，就是这个所谓的遗产的分配，应该是照那样子的比例去分。
啊嗯、
但这个时候，如果某一
总会有人有异心、
有人跳出来说：“哎、欸，
他说要给我。
欸”哎，没错，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当然不要理他、嗯。
但是如果他拿得出来，他拿得出来一个遗嘱，
我比较好奇，好了，标准的遗嘱立遗嘱怎么样是有法律效益？這個、
原则上它分几种啦，比较常见的当然自书遗嘱、代笔遗嘱、公证遗嘱、比较常见的这三个、但是我比较会碰到的可能就是如果啦，也比较好处理的方法就是你自书遗嘱，然后再去找民间公证人做认证，
对，你自己写在公证，
自己写，然后再去民间公证人那边帮你做个认证，
对
，OK，
这样子是比较好的。那而且因为这样子也可以。到时候如果真的已经往生的话，也可以拿着这份直接就可以去办过户了。
哦，
哎，差别在这里。
那如果他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了，
那就不要再写任何东西了。我们也不太敢接这样子的案子。如果你请我们去帮你做代笔遗嘱，
对，
好，代笔遗嘱就是我
代笔，你口述我
签，对，
可是他要怎么？可是他要怎么？
我要帮你写。
可是他要怎么？
还带两个见证人过去。
如果他已经昏迷了，
对啊，写不下去了，我还得。跟他，我们正常流程是说，你要跟我讲，
对，
不是我问你哦、喔，不是我跟你确认，是你这个被已经可能真的快奄奄一息的，对，你要跟我是你要跟我讲哦、喔，不
是
我，不是其他可能潜在的继承人先跟我说还要怎么办，然后我来跟你确认，那是不对的，
哦，所以不能，譬如说，
但是最常见的是这样啦，
爸爸说这一栋要给我。你就写进去这样，不
是写进去，然后去跟
爸爸确定一下，
你去确认。
可是他
这样的，其实应该，而且现场还要做录音
哦，
才是最好的。
也就是这个公证人或你们律师
對
也要做这个把关，
我们要自保啊。
对啊，当然。
对啊，如果真的发现他真的已经口语能力啊、意识能力都已经有问题的话，
对，
无法辨识的话，那是不能做的，完全不能做。但是。这只能让他们亲属自己去做了。
那所谓的受监护宣告这件事情，
监护宣告对，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发生这样的状况的话，其实依照法律，你是要去向法院申请监护宣告的。
对，
好，然后再来管理他的，不管他是不是命危或怎么样的，其实只要他已经没办法管理自己的财产，好，那就要去申请监护宣告了。
那这个监护宣告是宣告，就是说是
谁来当他的
谁来当他的监
护
人？那这个
时候，那到时候就要。这时候法院准了之后，他就会
所有家人就出现了。
如果
对啊，对啊，
对，我也处理过，
这个要怎么认定？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变成说，法院会倾向于给他跟他同住的、跟他关系最亲密的
对
的家人来做这个监护人。
OK， 了解。
跟他好同，可是跟他同住，
原则上会以跟他同住的
OK
为主啦，
对，为主。
那如果他在病危前一年，突然某一个小孩突然开始跟他很熟，这样怎么办？
对，所以我也常常建议，我们做子女的，真的要时时三不五时多关心，
要关心一下长辈，
尤其是在他真的身体不太好的时候，就是要陪伴在侧，
是
了解他的状况。哎、欸，做到这样，对对对，要尽孝道、欸，尤其是在他真的已经真的快不行的时候，一定要把孝道尽到最极致。这样才不会让你的权益哦、有所受损哦。不是要你多家产，是要你赶快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多多了解父母的状况。
那我问一下，所以法院的监护宣告的流程是说他决定哪一个就指派他了，还是说他有一
個他会问所有家属的亲属的意见？
哦，对嘛，所以
还是会问，而且还要再跟医院哦，还会请医院再去做个鉴定。
确定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无行为能力？
对，没错，原则上是这样。
所以就类似那个纯真信函一样，就是没有人有异议哈，好就通过。
对，只要没有人有意见，法院就会自动确认。但是我处理，我为什么会找那这案子？为什么找到律师？就是因为有人也抢着当监护宣告人，他想要每个人都想尽孝道。
对，一定会这样吗？
对对对对。所以不一定，真的不一定，也有
他可能没有什么财产，大家都不想弄。
对啊，
对这个
讲直接一点，
不要讲好坏。
对，就是
那如果财产很多，大家都抢着要，那法院要怎么判？就是以先住的
为准。对对对，就是我刚刚讲的标准，就是以这个关系最亲近的，然后住最近的。
对，
不一定住在一起。
住最近的也算。
住最近，
不要这一集录完，大家
才能够及时的来帮助啊！
不要
够及时的、啊。
这一集录完，大家买房子开始买离爸妈最近的，就大家开始选。
对啊，所以我买房子的时候，我就直接买在我爸妈家附近。没有，我这个完全是没有任何考量，我完全就是一种孝道的
方便照顾，
就是方便。对，连我的小孩，对不对？就是爸妈都会帮我顾，多好、啊。
对对对。
那、哦、我再问一个问题：如果监护宣告法院判定了，可以再提出上诉？
可以啊，然后也可以变更
哦，
只要
也
对对，但这个就只是都有你的权利在，那、只是你都可以
主张，都给耗到，
只是能不能获得法院的对你能不能推翻的问题而已。
Okay,
就好像我们看谁不顺眼，发生纠纷，大家都可以互告啊，
对，
告不告得成的问题而已啊。
告了就算判决出来再上诉，
对啊，上诉啊。那如果
到定验，
对啊，如果到时候定验定完不爽，可以再审啊，可以非常上诉啊，
搞不完，
可以再申一个事情，然后又再来告新的事情都可以。
OK，
吃饱撑着。
对对。
那好，我还想问，就是说，如果这个即将嗝屁的人，他有立遗嘱，但他遗嘱是举例来讲，假设他有四个小孩，然后其中三个
拿出来了，
没有，应该说他先讲说，如果这个要嗝屁的人他意识还清醒的情况下，或他之前就已经立好遗嘱，他有四个小孩，他有三个儿子跟一个女儿，因为这个其实我身边有遇过朋友有遇到，就是要嗝屁的人，他就是财产说他遗嘱就是写说我要留给三个儿子，然后女儿是没有的。那这个时候他嗝
就是特留份了。
对，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是要怎么算？
这个的话，那其实我觉得碰到这个问题，不晓得可不可以在这边讲了。其实就是先抢先赢的概念了。因为特留份你还是得向法院主张，
对，
法院判完之后，你才能够去。通常判特留份也是转换成一个金钱呐。
对，
好，那转换成金钱之后，你要定验之后，你才可以跟对方
要。
他不给你也只能强制执行、
啊、所以以刚刚的案例来讲，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然后女儿没分到，他可以
赶快去主张他的持份的，他原本应该可能是应该听你讲四分之一，如果没有配偶，
没有配偶，
然后没有四分之一的话，他就是变成八分之一
哦。特留份是他应得的一半嘛，对不对？
对
哦，所以他可以主张，
对，
他只能主张八分之一，
对，因为他原本应继分是四分之一嘛，
对，
所以他特留分就是八分之一。那假设遗产可能是1600万，
对，
他就是变成他要去要200万。
OK，
跟这三个人要，
但这个就是他只能这样，
他只能这样，
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推翻这件事情，
除非你能够证明说当初那个遗嘱
有问题
的有效性、合法有效性，要从这边去着手。
哦，但如果确定这个遗嘱，譬如说遗嘱真的
是合法有效
的話，对，他有去公证之类的，
对，就只能用。
但特留份的争取可能，好，我们再讲刚刚的例子，他四分之一争取了，那其他人 付不出来，特留份也可以争取到要求他们变卖家产之类的。
可以啊，
强制执行就是
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
就是先去调啊，先去国税局调财产啊。
对，看他有什么可以强制执行的东西。
没有的话，那就是过一阵子再来查。对啊。
OK，
所以说法律真的是最后一道防线，不是骗人的嘛？
对 对， 對，所以无论如何，就是包括前面刚刚我们前一集讲到的这个伴侣买房子，或是现在讲到的这个家人继承，
都是先登记在自己名下才是最重要
的。对 对， 對，就是应该是
真的、啊，
对
了，
对
了、啊。
但是就是说，大家还是
还在写协议书干嘛？对不对？
对，就是因为会走到不管是写协议书也好，或是这种主张这个主张那个都好，都是已经是蛮。不好的一个状态，
对，然后一定要跟父母的关系真的要，至少不要差嘛啊、嗯！大家都成年人了，只是真的要有一个心态，就是爸妈要给谁、嗯，你就如果真的确认是他的真自由意志的话，
对，那也只那
就是
要尊重啦，
对，
對
那就是尊重、嗯，你能做的就是特留份，
对。
嗯，我以前的店长跟我说，就是遇到长辈问这种问题，就是，这些长辈如果不希望自己过世之后，小孩子们在整，那你就在世的时候先分清楚分好。
对，有的时候生前就是应该、嗯、
做规划，
先做个规划、嗯，可能就是当然自己要留个
地
嘛，对对对，你至少自己留给自己一间房子嘛，
对对对，
其他如果还有多的，你就可以慢慢开始
逐年赠与
掉，
逐年赠与
掉，
对、
嗯，留给自己一间房子，对，自有个安身立命之处，这样就好了，
有个生活费，
或是遗嘱先立好，我觉得我有遇过有一些屋主，他们其实比较老一辈，他也有跟我讲，他就像 Tim 讲，就是他不希望他的小孩，
对，有的话还会跑到律师事务所，就是先把遗嘱
立清楚，
立好了，
对，
然后等到真的知道之后。就把它
拿出来
献宝啦。
嗯，他不希望他的小孩未来去争这件事情。
啊是啊，因为
对
这个财富有时候也是一种
这很现实
烦恼嘛。
这真的很
现实。对啊，
太有钱也是很
难过的。对啊，那你说爸妈没有私心，骗人的嘛，对不对？嗯，我都觉得我爸妈对我最好嘛。
对对对对。
嗯，好，所以那大家也都成年人了，真的要有一个观念，不要把遗产。当成自己的，一开始就当成自己的了。嗯、然后一开始爸妈都还健在，你就先把他的钱当成自己的钱了。常常都是因为有这种错误观念，嗯，才会
哎，我开始争来争去、欸、超扯的那种亲戚的小朋友，就是跟他爸说不要乱花钱，那以后也是我的钱。
真的，
我想说
直接这样讲，
对，
这
那个是真的很扯，
在此呼吁，
这是最严重的错误观念，
在此呼吁不要这样，因为他你爸爸只要一个遗嘱立说你不能拿了，
其实对
对，你就没
了，爸妈抚养我们，对不 对， 对？现在民法也要改了，对不 对， 对？到18岁。抚养义务就原则上就没了嘛、对、嗯，大家互不相欠啊，对不对？人家养到我们十八岁，还觊觎人家一堆有的没的，
对啊，
顺其自然。我们该尽的是孝道，住近一点，
对，
多关心爸妈，
对，
多了解他们，
对，
好，该你的就会是你的了，
对啊，
不该是你的，你怎么争都争不到，
对啊，对啊。
對
啊
OK， 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继承的这个陈律师给的很。精辟的
对
的一个分析跟一个结论啦。
对，嗯，
那当然，如果就是我们的听众有遇到
对
更多更奇特，或是真的觉得很离谱的一些继承相关的事情，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或是给我们评论。那、
啊、这个应该蛮五花八门的，
对，因为一定遇过各种很感人的，可能也有很离谱或是很夸张的，我想也一定也有。
比较特别的是、嗯，最近也在处理一个，那个是从前年哦、喔、年底开始处理的。比较特别的是他的那个整个家族里面，
对，
好像当初处理遗产的时候少处理一笔。所以就一直从那个日剧期间呢、喔啊，
漏掉
留到现在。我的当事人占了三分之二。那另外一个家族，大家都是同一个家族的人呐、啊。另外一个家族的占三分之二，但是都没有人去办继承登记，三分之一。那三分之一延伸下来到现在之后，好险好险，只有快五十个继承人。
我靠，也太多了吧？
对，那我那继承人我还找了很久，还要去户政找。
方便请教一下金额多大？
那只是
动产不动产吗？还是
那新店的一笔土地
哦？
嘿、okay ，要把它做分割共有物了。所以
应该是好几亿，
没有到好几亿，这个大概几千万。几千万。然后但是我们要补偿他们，我们要把它买下来，因为我们占三分之二了，我要把那三分之一买下来，然后再补偿那三分之一的所有的继承人。但是快五十个人，
五十个人左右，
快五十个人左右。从日剧时代，
日剧时代留下来到现在的土地。
哦，那时候我去了， 一开始去户政，他们还不太理我，
他觉得你诈骗集
团。对，他们因为他们的资料也不多，必须要我多提供一些能够让他们找到的那个真应该曾祖父还曾曾祖父的名字、地点，然后一些相关的地缘的关联性要去勾勒出来，才慢慢的到最后突破之后就整个找出来了。然后最好玩的是找的过程中，法院开的比较慢嘛，比较慢一点哦、喔。然后过一阵子之后，就会有人打电话跟你说：“哎，我也是继承人呢、欸，真的。”然后好吧，那只要请他把户籍成本。
对，
他真的
去对，
他真的是，
真的
是，真的是，
真的有生出又生出来了，
就是忽然听到某个亲戚来
讲，然后再过一阵子，又有一位比较年长的继承人，嗯，又过世了。
哦哇，那又那又对对，
然后完了要重新再写，重新再画继承系统表，嗯哼哼，重新再呈报。
你写这个的速度要快于他们有
要很快，
对，
所以我常常开庭的时候都求法官可不可以快一点，免得到时候又有人
过世，
对，有
可能，
因为比例就全部不对了，
对对对，全部重
分，全部要重调，
全部重分，
从原本的。六大房，
对，
然后后来还一直会分支下来，开枝散叶这样子，人才茂盛、啊。
新店的中央新村那里吗？不是，不方便讲。
在新店，我有点我忘记，我只记得新店、啊太我要记太多地址了。
哦 ，OK OK，
新店只记得新店、
啊。哦 ，OK OK，
林。哎，不要讲哪一家，
你不要讲好了，不要讲，
先不要，
对对对对对。哦、oh, ，OK， 好，所以以上如果大家听到就是这个继承相关的事情，如果真的还是遇到家里，因为这个我觉得大家讲直接点都有可能会遇到，未来这几十年内或什么都有可能会遇到，所以如果真的还是有任何疑问，或是现在正在处理这种棘手的继承的问题的话，欢迎可以，我们会把这个陈律师的这个联络方式留在我们的贴文的底下处。
对、啊，
好，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欢迎直接联络陈律师。好，那我们今天 Podcast 到这边，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